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遭迫害，昏迷至今已经三个月；曾陷冤狱12年，重庆72岁谭昌荣再被非法拘禁两年多；黑龙江六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3到7年；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2021年1月20号被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3月10号监狱打电话告知她的家人，声称廖光慧上厕所时摔倒，头部伤得很严重，在华西医院动手术，需要10几万块钱，赶快拿钱来。廖光慧的丈夫李双全拿出家中仅有的5850元钱给狱警交给华西医院。廖光慧被辗转到成都华西医院做开颅手术，在重症监护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3月30号监狱警察无视生命，欺骗家属说把廖光慧转到监狱医院去，家人签字以后家属去探望廖光慧更容易。廖光慧被欺骗转到监狱医院后，家属一次也没能亲眼见到他。5月7号监狱姓吴的警察给廖光慧儿子打电话，让他们去看望廖光慧。5月10号廖光慧丈夫和儿子去监狱后和监狱警察交涉了很久，监狱医院只是让他们在视频里看了看依旧躺在病床上的廖光慧的头，视频没有让家人看到整个身体。廖光慧女士在这次被绑架迫害前身体健康，走路健步如飞，每天烧锅煮饭，买菜洗衣，照顾孙儿孙女。2019年7月20号福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花园派出所警察十几人突然闯入廖光慧的家中，强行控制家人，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廖光慧。廖光慧被非法关押到绵阳市看守所一年多。2020年9月廖光慧被绵阳市福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目前 廖光慧女士被中共监狱迫害至昏迷整整三个月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心。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谭昌荣女士2018年10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北区富盛看守所已有两年八个月之久。谭昌荣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前，谭昌荣老人曾身患气管炎、腰痛、肾炎、胃痛、头痛等多种疾病，天天都要吃药输液。1997年谭昌荣有缘修炼法轮功后，仅仅一周的时间，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谭昌荣曾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2005年谭昌荣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重庆女子监狱因为一直坚持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受多种折磨，被强迫每天做奴工十几个小时。2015年谭昌荣因为给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举报，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重庆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唐安志除了指使纵容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外，还亲自动手打骂谭昌荣，长时间用电棍电击他，逼他转化写武书。谭昌荣全身到处是电击的伤痕。2018年9月谭昌荣实名向重庆市监狱管理局、重庆市司法局控告重庆江津女子监狱对他用刑的警察唐安志，因此被中共报复绑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已有2年多。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6名法轮功学员陆朝波、王玉红、张万生、陈卫波、薛立威、董娜被绑架构陷，于2020年12月15号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2020年12月23号法院枉法作出判决，陆朝波、王玉红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款7万元，张万生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款5万元，薛立威、陈卫波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4万元，董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款3万元。陆朝波、王玉红、张万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2021年4月2号二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理由及辩护人意见，枉法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今王玉红、陆朝波、张万生、薛立威、董娜、陈卫波6位法轮功学员面临长期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9号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和北京大学燕园街道办到北京大学魏秀园骚扰法轮功学员申华、申晓，他们强行闯入申华、申晓的家中，在没有搜查证的前提下进行搜查。张艳辉还强行打开申华的电脑搜查，但是因为不会使用只好作罢。来的6个人有北京大学燕园街道办主任杨兴文、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警察张艳辉，警号037208，北京大学燕园派出所不敢说出姓名的警察，警号036054，还有另外3个社区工作人员。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流氓软件为何流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谈起流氓软件， 相信不少人都对此深恶痛绝。最近我也领教了这流氓软件的可恶之处。我因单位的工作任务要求，需要下载一款电脑办公软件，但是因为版本兼容问题，只能下载版本较低的那款软件。可是官网早已下架了那个版本，于是我只能在国内比较有名的软件主页下载。我对国内那些下载页面的流氓行径早有耳闻，所以下载时异常小心，把所有涉及到会安装其他软件的选项全都关闭。可没想到的是，即使我如此谨慎，软件安装后还是出问题了。电脑开始变得非常卡，系统自带的杀毒软件开始频繁报警，电脑桌面不断有新的软件被强制安装。之后我统计了一下，桌面上一共被强行安装了七个其他不同类型的流氓软件，包括搜狗输入法、鲁大师、360浏览器、腾讯视频、手机模拟器、看图软件和一个游戏私服，甚至我的浏览器主页都被强制更改了。而且我从历史记录里查看到，这期间杀毒软件一共报错24次。为了把这些流氓软件全部删除，我重启了电脑三次，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涵盖了各方面需求的流氓软件们暗藏在我需要的软件内部，他们结成联盟，肆意占用我的电脑资源，擅自收集我的电脑信息，隐藏安装页面，在我明确拒绝安装的情况下，强行装进了我的电脑，使得我的电脑性能极下，越用越卡，甚至不用国内的杀毒软件，几乎拿这些流氓软件和病毒毫无办法。这种自己制造病毒到处投毒，再拿早就研制好的解药去救人，来伪装救世主的行为，让我恍然大悟。这和危害世间的共产主义何其相似。共产党没上台时，他在正常的社会里制造混乱，煽动对立，造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加重家庭割裂、文化变异、种族歧视、经济危机、信仰崩塌，使得整个社会混乱到让你觉得你不得不用他的东西，使用他的那些诡计，因为正常社会解决不了他制造出的这些极端复杂的问题。而共产党篡权后，第一件事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让所有异己分子消失。所以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所有共产党许诺解决的问题丝毫没有减少，唯独少了敢于提出问题的人。假酒、假烟、假奶、假鸡蛋、假疫苗、假账、假币、假新闻，就和这电脑病毒、流氓软件一样，全都出自于共产主义战天斗地的无神论，让被洗脑的中国人丢掉了最珍贵的传统道德，心智被一切向前看和过一把瘾就死的变异思想所占据，无所顾忌的攫取私利，使国人忘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故而大陆的一个科技巨头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加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安全、便利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能把侵犯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行为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其党文化中毒不可谓不深矣。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偷看别人日记都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而今天却变得如此开放，不怪说流氓软件会在中国大陆大行其道，因为在这些网络巨头眼中，这只是一种正常等价交换。其实何止这些网络巨头，真正侵犯中国人隐私的罪魁祸首的根源就是中共。如果没有中共利用这些科技公司对中国人的监控，这些网络巨头又怎么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中共利用一切现代化的设备、视频监控、公共交通、银行转账记录、宾馆入住信息、网络发言、手机的监听和实时上传数据的各类 APP 等等等等，给中国人民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监控网，使得中国人都成为中共的笼中鸟、网中鱼，就像九评共产党中阐明共产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而中共就是要维持恐惧型的高压控制。最近，身在海外的中国19岁青年王靖瑜质疑中印冲突，他在网络上的发言被中共监控，导致他被中共跨国抓捕，足以证明中共对言论控制已不满足于中国国内，而是将其触角伸向了全世界。中共的这股邪劲使得每一位独立思考的中国人都活在无形的恐惧之中，特别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顾中共疯狂的迫害，在邪恶满布的网络中持之以恒地向民众讲述着真相，传递着福音。历史总归要过去，自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超过3亿7千万明白真相的勇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全世界更是掀起了去共大潮，中共也必将在其犯下的滔天罪恶中以覆灭收场。希望所有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像卸载流氓软件一样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抵制党文化的侵蚀，还内心以安宁，保未来以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 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 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新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的不回答。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他，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他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他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 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新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新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他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新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新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她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她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她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新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新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他，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他。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新生也哭了。其实新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新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新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新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新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新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新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新生，新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新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新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新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 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先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先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 心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功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心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心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心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心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生不忘的记忆》，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得法的，时光飞逝，转瞬13年，师尊在成都传功讲法的情景历历在目，将亲历和知晓的事写出来与同修共享。聆听师尊讲法，三生有幸。1994年5月29日至6月5日，师父在成都办了传功讲法班。在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法时，师父说，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选自转法轮。在第二讲中又说，大家都是缘分化来的，得到了这可能就应该你得。选自转法轮。我对修炼一无所知，对缘分的理解仅限于因缘。可是得知将在成都办班的消息，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以前学其他功，接触人体特异功能，都没有这种情绪和想法。我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曾告诉我，小时曾病的只有眼睛能眨动。成年后，先后经过自行车运煤，险些车毁人亡，出差北戴河游泳，差点葬身渤海之险。为何如此命大？师父在《惊醒》这篇经文中说，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数年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了，包括得法的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的，但表现却和常人中的形式相同。学到这段法时才悟到，前半生经历这么多磨难，能够在年过花甲之后一练气功的形式跨进法轮佛法之门，原来是早已跟大法结了缘，师父早就看护着我。学员一丝一念，师尊全知道。1994年5月29日星期日上午， 师父在八二信箱大礼堂讲法传功。我进场时，师尊早已慈祥地坐在讲台上，楼上楼下1000多个座位已座无虚席。我上前握手致敬时，师父开口即问：“没带录音机来呀？”我大吃一惊。2天前的午后，为给广播电台提供新闻稿，向一名北京老弟子了解大法的情况时，曾问老师讲课可不可以录音，他没答复。师父是从重庆办班27日结束后乘火车赶来的，按当时行车时刻表算，很可能今天清晨才到达，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当时我惭愧地回答，正值双休日，没能借到采访用的录音机。几天以后，宣布成都辅导总站成员后，各练功点递交练功地点召集人名单时，师父问：“你们的呢？”原来是曾与几名学员商量过建点，后来知道附近已有点，便作罢了。这两件事使我意识到，师父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从当晚在成都电力招待所开课起，便用我的旧收录机录下全部传功讲法。结业后没几天，与几名学员在他们单位建立练功点。7月中旬，邀请几位同修在我工作单位弘法，随后成立辅导站。正如师尊在《猛击一掌》这篇经文中开示，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帮我清除尘疴。头两天听法，我老犯困，眼皮打架，为了不耽误录音，不停地掐眼皮也不灵。师父在课堂上给学员调整身体时，我想的是5岁孙子患的心肌炎。第3天或第4天，师父对我说：“你的脸色都变了。”由于长期生病，我以前的脸色是灰白灰白的，没神采，一直受着神经衰弱失眠、非黄疸性肝炎、慢性胆囊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前列腺肥大等病的折磨，是单位里出名的病号。而今一进班就想不起吃药了，症状都没了。师父大法太神奇了，许多亲友和单位同事看见我这种变化，相继走入大法之门。正一切不正的。6月4日，我在心得体会中请教师父，1个月前带着孙子去治病时学了一种气功，今后我不再练它了。如果以后再接触其人，只做业务工作对待。第2天上午，师父一开始就严肃地说：“有些人就是放不下以前那些东西。”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我的。师父的讲法帮助我专一修炼的思想，从而萌生一念，对师对法坚信不疑，学法练功坚持不懈。在3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过各种大小会议，无计其数，都是台下叽叽咕咕。师父传功讲法不带讲稿，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师父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那么正，涤荡着末法时期社会的污垢，人类的变异观念。传功讲法10堂课，收新学员学费40元，老学员减半。在成都期间，师父为正法先后去了附近的名山名寺。在文殊院，师父指点随行弟子，院内四处是湖黄白柳，并一一清理，还给成都弟子选定了练功地点。主佛宏大的慈悲。成都传法班报名时发给中国法轮功学员证，结业时颁发法轮功结业证书，正面贴有学员照片，盖有法轮功研究会的章，还有编号，背面盖有师父的印章，都是塑封好的。成都班学员800余名，其中成都市和川西南地区只有300来名，其原因是主办单位未将办班信息传播开去。开班第2天， 师父向我提到在电台热线直播的事儿。我悟性差，只是回答作为一名一般工作人员无决定权，每周播出内容是早就安排定了的，临时变动不易，有些时段是收了费的。近来读了各地同修易师恩的文章，看到师父94年日夜兼程，奔波于大江南北办传法班，这才悟道，师尊提出电台热线直播，广传大法，救度众生，再到人类的宏大慈悲和急迫心情，对自己未联系电台热线直播感到终生遗憾。幸福的回忆能够增进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加深对法的理解，能够找出不足，催人精进。在这法正乾坤的最后时刻，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认真做好三件事，走好正法修炼的每一步，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外甥女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不治而愈，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咱们先来说说大外甥女。大外甥女在她43岁那年，大约是中秋节前后，例假老是不断肚子疼，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宫外孕，让住院观察。一个星期过去后，血流得更多了，做了全面检查之后确诊是宫外孕，就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外甥女知道之后挺害怕的，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姨，也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到医院后跟她外甥女说，有一个不用做手术就能好病的秘方，就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女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帮助收藏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现在听姨这么说，外甥女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了第二天，医生给他做 B 超，做手术前的检查，发现宫外孕的问题不存在了，一切正常。全家人都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高兴地说，这九字真言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说说小外甥女。去年十月份，小外甥女因为牙疼就吃了几粒治牙疼的药，没想到三四天之后全身开始疼，特别是肝的部位疼得最厉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还时常的恶心，她也上不了班了，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肝功能呈现阳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她的父亲是肝病去世的，显然他是遗传性的肝病，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入院的当天，这位法轮功学员跟小外甥女说，别有思想负担，佛法是万能的，只要你真信真用，大法师父就会管你，你现在就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小外甥女听了他姨的话就开始念。当天晚上做了个梦，
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病房，握着他的手问：你爸爸好不好？他回答：不好。那人又问：他怎么不好？他打你了吗？他没打我，可是他把病遗传给我了，让我老是治不好，我能不恨他吗？那人说：未必，不会的。说完就不见了。小外甥女在医院住了几天，等着权威医院的化验结果。结果出来了，显示的是肝囊肿好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她，这个病要长期吃药治疗，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出院一个月后，小外甥女就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去复查一次，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开心地上班去了。她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咦，您以前跟我说，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这次您说，我信了，念了，我的病真好了。现在我是真信了，您替我谢谢大法师父。这位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两个外甥女的亲身经历，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千万别受他的骗，上他的当。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转危为安。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